都是基督徒，那我怎么传福音呢？对不对？你们都懂了嘛？应该是你向我来传福音了嘛？OK，我的名字叫王天赤啊，并不是我的父母很小就希望我当牧师，实际上呢，我爸爸妈妈都初中没毕业，文化程度其实不太高。不过我兄弟姐妹都是叫天的，OK？那天什么？然后他就想来想去，生了这个孩子到底应该叫天什么呢？那他有一天看那个神主牌位啊，叫天官赐福，所以就叫天赐。我弟弟就是天福了，就是这么简单。那个，我相信刚才介绍，大部分人是不知道他们在介绍些什么哈。那个伯克莱可能你知道最有名是那个大学，不过什么是中华归主教会呢？你们就没听过，OK？那我们的教会其实有几个特色，第一就是博士学位很多。你看见人呢，你猜他是博士，你有50%的机会是对的，不管是男生或者女生，OK？当然我们学生也很多，我们老人家也很多。你知道我们90几岁的老人家都来教会聚会的，而且呢，我来当这个教会的牧师以后呢。我们做了一件事，叫天主教做的，基督教会不知道为什么是不做的。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来到北美啊，最可怜，你知道什么时候吗？不是你会行会走会开车的时候，是你老到了地步，不会行不会走不会开车的时候，同意吗？哎，这里不像香港，不像广州啊。走到楼下就有饭吃啊！这里你不会开车，什么地方都去不了。那所以在教会里面最可怜的一批人，你猜是什么人？不是老的还能来教会的人，是老到怎么样？不能来教会的人。那你不来教会，一般牧师都忘了你了嘛，对不对？那你不来嘛，特别再换那几个牧师，所以牧师应该做得越长越好。我就劝陈牧师要重新考虑，到底要不要离开这个教会。你换了新牧师，你又不来聚会，那我怎么知道你存在呢？你同意吗？我现在请问你了，一个人最需要牧师是什么时候？是他能来教的时候，还是他不能来教的时候？是哪个时候啊？这不能来的时候嘛，那最需要牧师的时候，牧师就不认得他，那是不是很可怜的事？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这样子啊？不应该，对不对？那所以呢，我去了那教会以后呢，我其实也不认得那些人了，因为他们根本不来教会了。后来我间接听到，原来有一批这样的人，大部分的会友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了，但有少数人知道他们是谁。那我们呢，就开始了一件事。那我讲这个就等于对你们的牧师挑战，你知道吗？我们每逢圣餐那个主日呢，我们不止在教里面有圣餐，我们下午呢，就一家一家接着不能出门的，住在疗养院的，住在老人公寓的，或者在医院的，我们就带着圣餐去，带几个弟兄姐妹去，跟他们一起。领受饼跟杯，讲一篇很短的道给他听听。OK，哇，那老人家都流泪，跟着我去年轻人呢、啊、就唱诗歌给他们听，结果最受感动的是什么人啊？是年轻人，OK，是年轻人。那我从哪里学来的呢？是跟天主教学，因为那个天主教很注重那个分，就是领圣体啊，所以呢，不管怎么样，那神父就跑去啊，就送这些东西。我就说。天主教会做这个，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不做这个？哎，废话讲太多了，回到主题。今天仍然要跟大家讲废话，因为我教你们怎么投资啊。就今天讲题的最上算的投资啊，现在请你们把你的手机啊，什么都拿出来啊，因为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读《约书亚记》1章1到7节啊。因为我刚才留意你们教会好像您没有预备圣经的啊，那你们就把你的手机与别人分享。约书亚记第1章， 第一到第七节，反正我这几天都是讲约书亚记，告诉你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告诉你们怎么样可以得到未得之地。因为这个经文应许给我们，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们，好不好？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要赐给你的，好不好？你想不想这个样子 ？OK， 好，我们来读圣经哈，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不需要学你们沉默。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波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你与你们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可以顺利。好，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把这个时间赐给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今天现在就定义要对我们讲话，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耳朵，能够听得到你的声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今天真的是要教你们怎么样投资。你们这里大概没有很多人是在做生意的，不过我还没有当牧师之前呢，就11年前呢，是做生意的，还开过一间高科技公司，不到5年就上市了。我不愿意写在我的履历上面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其实并不想炫耀这类的东西。我的公司是1993年就上市了 ，OK， 是美国第19名成长最快的公司。Bill Clinton 那个时候当总统，特别请我到白宫，要颁给我一个奖。不过呢，那期很不幸，我并没有见到 Bill Clinton。神很有意思的啦，不要你太虚荣了 ，OK？ 是什么回事呢？我都那个燕尾礼服都买好了，我一生人根本没机会穿什么 tuxedo 嘛，就是为了去白宫特别去买一套，又不能买太便宜的，太便宜就像做 waiter 的人就穿 tuxedo 的。那结果就住在白宫对面啊，最漂亮最古老像古董一样这样的旅馆的里面。那第二天早晨就准备进白宫的领长了，怎么晓得早晨起来听到警车呜在那里响，就看到很多那些各国领事的车都长长的 limousine 都有国旗插在上面了，就开进白宫去。我们就不知道发生了是什么，然后后来就报告今天总统不要见人，就改派一个什么商务部长来办长 OK。 原来呢，刚刚在 Somalia 在打仗，有几个美国大兵呢被那叛军杀死，而且呢尸体在那个城市里面拖着游街。你查一查 Google， 你可以查到这件事情的，真的。那结果呢，总统紧张得不得了，各国的大使都会跑到白宫开会，于是我就没有我那个 Bill Clinton 那个有点脏的手。 All right， 其实啊，不管你有没有开过公司，很多人都想当老板嘛，对不对？但你有没有知道，在所有登记注册的公司里面呢，多少在5年内是关门的呢？你们知不知道？就他注册要开公司了，结果5年之内就关门，你知道有多少？ 四十家，你念过 business 啊？我有个 MBA 的 ，OK， 不是骗你的。四十家里面呢，39家在5年内就会关门。创投公司投资的，要我公司是正规跟创投公司要钱的。创投公司每个月看几千份 business plan， OK， 千挑百选，才选了一家出来， OK。那创投公司投资的公司，到底5年以后有多少家是生存？有多少家会像 Google 那样赚大钱的呢？你知道不知道？ OK， 一家。其实这个就是为什么大陆来的人呢，以前现在应该懂了，以前不懂。他认为人家做生意的人是什么发横财哈、是那个乱要人家的钱，那些资本家就是这样贪心啊。其实很多创投公司是关门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创投公司啊，你的 business plan 5年以后不能赚10倍进来，他看都不看呢？你知道为什么？你能帮助他赚10倍，他才看你的。因为呢，他投资10家，只有1家是赚钱的，其他7家是关门的，是赔定的。另外2家呢，是既不赚钱也死不掉，但是也赚不到钱。OK， 就是那么简单。Okay？ 所以呢，生意那个词呢，是不太准确的，应该叫什么？叫什么意啊？不过我比较喜欢呢做买卖了，就做生意做买卖嘛。其实人生就像做买卖嘛，就像投资嘛。你的本钱是什么呢？就你那条命嘛，你的时间嘛。所以你来这里读书哈，有些念本科就4年，念博士就5年6年 ，OK？ 不只要交学费，你还用了你4年的生命或者5、6年的生命来换那个学位。有一天你毕业了。很高兴竟然找到工作了，可以上班拿到薪水了，其实你是用你的命来换那份的薪水，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哪里做那么多个钟头，你认为人家会把薪水给你吗？或者男生花时间追女朋友啊，你也在投资你的生命啊，希望得到你未来的太太。不过呢，当然投资是不一定赚钱的哈。你辛辛苦苦拿到的学位呢，毕业以后才发现你这个专业是找不到工作的，你担心不担心？我问你。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呢就拿到诺贝尔奖了，所以大家一窝蜂读物理，所以我也那个时候读物理啊，不过不是1957年，呵呵，没有那么早。后来人上太空了，大家一窝蜂读航天，对不对？但今天念物理的人、念航天的人都很难找到工作啊，所以不要以为你今天选的科系将来一定能够找到工作。你需要知道一件事，或者你已经知道 ，Bill Gates 有没有大学毕业？没有 ，OK？ 苹果公司 Steve Jobs 有没有大学毕业？也没有。面书 Zuckerberg 有没有大学毕业？也没有。所以只要你念到大学毕业，你能够像这些人一样开个值几十亿的公司，影响这个世界，你的机会就很低，大大降低。所以你只要希望将来开个大公司的话，赶快 quit， 赶快那个休学。Stanford 大学有很有名的 MBA 的 program， 他们发现呢，所有拿到 A 的人毕业以后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工作，赚很多的钱。所以拿到 B 的人呢，都希望他的孩子以后能够进名校，能够进 Stanford， 将来拿个 A 啊。我相信你们现在很多父母也是这样对你的孩子的，对不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就寄托在孩子的身上嘛，对不对？所以你不会啊，把你的孩子起个名字叫陈太保啊，李亚飞啊，不会这样子的嘛 ，right？ 不是国栋就是国良嘛，对不对？一定要好的，对不对？你其实把你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就 project 投射在你的孩子的身上，所以你拿到 B 的呢，都希望他的孩子以后进名校拿 A。不过只要你拿 C 的人呢，后来都当了老板，让你拿 A 的人去替他工作，这是真的。那你自己工作也一样。 你因为很幸运了、啊，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你们中间不是有很多人念 computer 的吗？对不对？我也是念 computer 的。工作以后呢，才知道那个薪水并不好赚了。你不是很羡慕去 Google、去 Apple 上班吗？那这个就是我的地盘了，我就住在 Cupertino， 走路都可以到 Apple 的。这些公司啊，不只供应你午餐，还供应你晚餐。公司的饭堂呢，漂亮的不得了，有中餐，有印度餐，有西餐，你喜欢什么都有。Okay？ 还听理发、洗衣服，你要运动呢，有那个运动室可以给你运动，还给你最贵的睡袋，帮你做了所有的事。但是呢，你没时间交女朋友，没时间见老婆孩子，你愿意为了那份薪水把你的命卖给这样的公司吗？也 Google 这隐私安全团队那个头叫做 Dan Frittenberg， 他自诩呢是个精力充沛的工程师，所以你看我也很精力充沛，对吧？我是硅谷的产品耶。他是超级冒险家、发明家。 OK， 他只有33岁，他是 谷歌地图第一张360度街景照片是他搞出来的，是无数地方冒险，多次登上那个珠穆朗 朗玛峰的 Himalayas， 为谷歌地图提供了很多照片。所以现在 Google 那个、叫什么 Google 什么我都忘了，我有时候在用 Globe 是吧，好像是，你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照片。那今年4月呢，在尼泊尔地震的时候就雪崩中就死掉了，33岁。这个是人羡慕的成功吗？那追女朋友呢，你的投资也不一定那么有把握啊，大量时间花了下去可能失恋收场啊，女朋友便就抢走了。或者呢，终于结婚了才发现原来不是那么一回事。今天统计是30%几的人是以离婚收场的。我们做牧师很知道这些统计，因为常常要面对这些事情嘛。钱钟书写的《围城》就这样描述：婚姻像座城，外面的人拼命要挤进去，里面的人拼命想出来。所以难怪这些年轻人呢，越来越不知道应该结婚还是不应该结婚。但不管你在做什么，你做任何的决定啊，时间一样是留不住的。人生像一个一直漏水，水一直流出来，坏掉的水龙头。你不能说停一下，让我想一想，那水应该去哪里？你只能控制它那个时候流到哪里去。而你不做决定已经是个决定，你说我要等等，然后不要那么快选什么的职业，你看连续剧，你打电脑游戏，你也在投资你的生命。是看电视是最笨的，你知道、看电视现在是看电脑了。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啊，这东西叫傻瓜伤啊，因为你对着它就像傻瓜一样。怎么样投资你的生命才能够对你最有利呢？用经文去告诉我们说，最上算的投资就把你的投资给上帝。那现在我也不管理我这些财产，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做了牧者没空管这些财产。于是我就找一个人啊，那个人还算可靠，起码没有赔本。我找过一个一年里面把我的资产那个赔掉30%的，但有人更惨，有人是一年赔掉50%。为什么投资给上帝最聪明？第一个，神定义要赐福给你啊， 应该转换了。Good。第二节到第四节说，那神对约书亚讲的，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你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警戒。很多人呢不敢讲上帝是定要赐福给你的，好像讲这个就所谓成功神学哈。其实你看圣经每个地方，你可以看到神定义要赐福给人。很多人不敢信耶稣，一个大问题是说，哇，信错了会不会吃大亏呢？哈，当然不会吃大亏，没有一个教会啊会绑住你，你非得来教会不可，你既然信了就一定要来教会，根本就没有。你用你的脚来投票，你喜欢来就来，你喜欢不来牧师都没辙，同意吗？不会用锁链把你锁住，要是这样子叫邪教，你千万不要去。原本福音小册我现在很多记录都看过，叫属灵四定律啊，啊，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OK。 第一条律就是什么？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个奇妙的计划。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有奇妙的计划。神是爱你的，神是定义要赐福给你的。圣经讲的那么啰啰嗦嗦，就是为了上帝要赐福给你。我们劝人信耶稣，这个福气太大了，你不要，你实在很笨蛋啊。你很容易知道神爱你。第一，我简单讲讲，神的创造就已经让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哈。人是第几天创造的？第六天，对不对？第七天是休息日了，上帝对我们很好的 OK， 不要干得那么痛苦了。我们基督徒礼拜天都不用上班了，钱照赚，公司照开。那你说人不是最万物之灵吗？最高尚的吗？那应该第几天呢？因为第一天嘛，对不对啊？为什么第六天啊？其实神是心中有数的了。你只要养过孩子，你都知道，当你第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你会不会等到他生下来了，再呱呱叫了，你在想，哎呀，糟糕，忘了买奶粉，于是你冲到 Kmart 赶快买奶粉。然后小朋友大小便都出来了，哎呀糟糕，我又忘了买尿布，于是你就冲到那个什么 Costco 买尿布。然后晚上要睡觉了，哎，你说我没有买小床，于是呢你就赶快跑去买小床。有没有任何父母是这个样子的呢？不会嘛，同意吗？哎，你是在那个孩子都没有降生，哎呀知道太太怀孕了，赶快小床就买好，尿布买好，奶粉买好，连房间都漆过不同的颜色，同意吗？男生要用什么颜色？粉蓝色啊。女生要用什么颜色？粉红色，对不对？衣服也要这样买好，这样很好，要超声波一早就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不然我还要买两套。哎，这人间的父母这样对待他的孩子，我请问上帝会怎么样呢？这人是第一天被造的，问题是不是非常严重呢？吃什么喝什么，这一切都不存在，所以上帝是把一切都做好了，再把人做造出来，让他一出来就可以享受神的恩典。其实我们处处看到上帝的恩典，现在不是雾霾很严重吗？哎，我请问雾霾是上帝搞出来还是人搞出来的？上帝起初创造的世界有没有雾霾的？没有的啦，是我们把它搞得乌烟瘴气的嘛。神造的是最好最干净的嘛，最安全的嘛，保证不会生癌症的嘛。 是人把它搞出问题了，不能讲太多，不然我这个信息太强。第二，神的拯救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或者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位神是真的呢？世界上真的有这些免费的午餐吗？我就会告诉你，圣经启示的神是有很多理性的根据的。你在中国大陆可能对这方面有认识的人不多，在北美不会，因为大家都念很多书，就正如我的教会有好几十个博士学位的人，你认为他们笨到这个地步完全通不过理性他就去相信吗？我都不会信啊。但是我信了这位耶稣，我今天公司也不开了，钱也不要赚了，就做了一个告诉人这个福音的牧师。为什么这个信仰合乎理性？第一，有神绝对比无神更为合理。我说更为合理啊，为什么？我请问你怎么样可以证明一样东西是不存在的？你怎么证明？你要用尽一切的方法，找遍一切可能的地方，都找不到才能证明。在今天我的会友在那个伯克莱找不到黄牧师，等于黄牧师不存在吗？当然存在，不过我跑到佛罗里达来而已啊，同意吗？假如你在地球上找不到黄牧师，那黄牧师一定不存在吗？ No， 可能我上了太空啊，对不对？而且呢，何况是上帝呢？你用眼睛看不到上帝，上帝都不存在吗？那上帝一定要用眼睛才能够看见的吗？那其实这个就是人的问题，人将很多无神的理由都是很不理性的，从一个读书人的眼光来看，你说假如上帝拿出来给我看，我就问你了，其实你在知道这个问题的背后你已经有了一个假设，那个假设是什么？神是看得见的，或者任何存在的东西啊是应该被看得见的，同意吗？我请问这个有没有办法证明啊？你能先证明给我看所有存在的东西是应该被看得见的吗？其实太多东西是存在而看不见的，譬如说爱情，那种叫人要生要死的东西，我说你何必因为失恋而要自杀呢？因为这爱情是不存在的，你在骗你自己，不会吗？其实不只存在啊，哎，你讲爱情，我也讲爱情，我们竟然是能够彼此了解的，哎，是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觉的，不是我发明出来的 ，OK？ 但这个绝对是看不见的。那你说，哎，不对了，这个是一种感情的东西。那我就问你了。你看得见时间吗？你说我看得见啊，因为后面有个钟嘛，哎，这钟在动嘛，我就会告诉你，你不看到那个钟在动啊，那个叫时间吗？但时间当然很重要啦，所以我们男生啊就去照照啊，头发有没有白了几根啊，女生更要照照啊，看脸上有没有多了皱纹啊，对不对？时间非常重要。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没有看见我吗？多少人认为你看见我的？多少人认为你没有看见我的？不懂得回答，同意吗？哎，我告诉你，没有看见我。 你看见的不是我，你看见的是什么？是我的。我跟我的是不一样的，你真正看见是什么？我的样子，我穿的衣服，我的声音，我戴的眼镜，你看的都是我的。我请问，我的衣服是不是就是我？我这个外表的样子是不是就是我？我戴的眼镜是不是就是我 ？No， 这个不是我的，同意吗？真正的我，你能不能够拿出来？哦，这个叫做我，等于我问你，请你把你的爱情拿出来给我看，不然我就不嫁给你。于是他把心掏了出来，结果这个不过是个心而已，对不对？跟爱情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通过我的了解到那个我的这些东西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叫做我吗？这个绝对是抽象的观念。那我们通过神所创造的东西知道背后有一位神，有什么不对啊？有什么不对啊？很多证明，所以要证明无神是绝对困难的，证明有神就很简单了。我只需要用一个方法，不是你喜欢的方法，不是你发明出来的方法，只要用一个方法能够感受到这位上帝，这位上帝就已经存在。不是你的方法，其实你要认识上帝，要根据神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而不能用你的方法的。比如说我要看一个世卷，但是我是天文学家，我厉害到不得了，多少光年以外的星星都被我看到，于是我拿了我这个最大倍数的望远镜就去找世卷，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是天文学的权威，我的望远镜竟然看不到试卷，于是没有试卷。有没有人讲啥的？不会嘛，同意吗？哎，不会嘛，是你的工具搞错嘛。你要看试卷不是根据你看星星的方法来看的嘛，你要按照试卷的本质。我的普通话有点问题是吗？That's OK， 就不会打瞌睡了。听懂了吧？你要根据你看的东西的特性才能决定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嘛。所以今天的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笨的了。那我现在请问了 ，OK， 不能证明的信念，而你这样相信的，这个叫什么信？就是迷信。这认为没有上帝的人都是迷信的人。第二呢，一个很重要的，我只提几个重要的，其实是耶稣的死跟复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理性的根据。圣经说用大能，他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的人物，所以今年叫做2015年。他不只自称是神的儿子，旧约圣经在耶稣降生前500到1000年有起码超过300个地方很清楚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预言他生在哪里，预言他怎么死，预言他从死里面复活，预言他是从哪一个人的后裔生出来的。他不只自称他是神，是神的儿子，他更预言他从死里面复活，而他果然从死里面复活。所以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才那么坚决知道他是唯一的真神，而且在300年里面就把大部分当时的欧洲所谓罗马大帝国文明的世界向他们传福音，而且都成为基督徒。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神话可以发生，但神话通常发生都是讲几百年前的事情，因为已经死无证据。耶稣基督复活，基督徒拼了命去传福音，是马上发生的事情。你不相信，你可以看哥林多前书，应该是十几章，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来看啊，你们可以查考阶段的圣经，哥林多前书应该是15章，你就会看见保罗挑战那些不信复活的人。他说看过耶稣复活的人一时有500个人，如今有一些睡了，表示已经离开耶稣复活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大部分还是活的。当保罗敢这样写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问这些人，假如耶稣没有复活，你来拆我的招牌。所以第四纪的基督徒才会不要命这样传福音，才会把福音传那么广，才会那么多人相信。但最要紧的是这位神能够用你自己的经验来验证。我会告诉你，任何理论是不能证明自己的，理论只能是个合理的理论，但到底是不是真呢，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我们都是搞科学的人，理论用什么方法来证明啊？任何人都可以有个理论，只要讲的言之成理就是个理论了，对吧？我们通常称为 hypothesis。 理论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个 theory？ 过程是什么？通过什么实验，对不对？你们都懂吗？通过实验吗？ OK， 证明理论的方法就做实验吗？就是得到实际的经验吗？那圣经太多这种对人的挑战。圣经说你只要接待耶稣，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就吃你权柄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尝到神的爱。这个绝对是可以验证的，这个也是众多基督徒可以见证的。神用爱来造人，他的爱恒久不变，直变人不要他，背逆他，离开他，他仍然要把人找回来，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就是因为神要把你找回来，让你罪可以得到赦免，得到新的生命。神要把人最好可以得到的东西来给你。你不敢来认识神，你怕认识神之后会吃亏，我就会告诉你不会的，因为这位神是慈爱的神。所以当日他就对约书亚讲这样的话，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神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神既然因为爱你把你创造出来，怎么会没有计划呢？只有神最认识你。我讲老实话，我们人常常连自己都不太认识，而神为你的生命设计了一个最好的蓝图，希望你全部能够得到。这个是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第二个我要跟你们讲的，就是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呢，也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你说的困难都会变成了得福的机会。我请问你好不好？一般人求的是什么？无灾无难，对不对？其实基督徒不需要求这个，困难反而会带来更大的祝福。人生是一定有苦难的，不管你拜哪个神， OK。人最不意外的事就是一定会有意外，你同意吗？1989年加州湾区发生大地震，海湾大桥都被震断啊！所以我来了 Florida 就蛮羡慕你们，房子又便宜， OK， 买东西都便宜，汽油竟然不到2块钱呢！你知道我们加州人多可怜吗？我们都要用电动汽车了。结果有条2层高的高速公路呢，就断掉了，是上面那层压到下面那层，刚好是下班时间了，很多汽车就压在里面，就好像三明治的馅一样。而那条高速公路我也常常走，我就在想，假如刚好我在那里面开车经过的话呢，我就会被压在里面。不管你是美国总统，不管你是 Bill Gates，不管你 Steve Jobs，OK，你讲那个时候经过哪里，无一幸免，死定。2001年911事件，世贸大楼死了3000人，OK。所以你有幸，别人就高薪聘请到世贸大楼去工作了，那你又当天在哪里上班？那你就很幸运了。最近天津发生大爆炸，有人能够预料这种事情吗？不管你是什么人，你绝对不能保证你的生命，不能保证你不会遇见困难，不能保证你下刹那就会心脏病扑倒在地，或者开车的时候被另外一个车撞上，你就马上归西哈。什么人都有遇见危机的可能，但当日约书亚呢也遇到危机。那个危机是什么呢？就当他们的以色列人快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摩西竟然死掉了，带领他们领袖摩西死掉。在摩西没死以前呢，约书亚是很舒服的，因为只要摩西讲什么，他就跟着去走就可以了。但摩西死呢，不行了。他要成为领袖，所以经文呢是这样写的：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要轮到你了。"OK，那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哦。我们人生就很怕这些不能预测的事情啊，我们很怕遇到新的挑战。更怕苦难，因为不知道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所以我们求神拜佛啊，就希望那个什么事情都没有苦难嘛。但假如你认识上帝，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苦难呢，都可以变成祝福。我自己虽然没有遇见过人生太大的危机啊。但也遇见过所有留学生遇见的困难，比如说毕业找工作啦，啊，你们当中一定有人快毕业要找工作啦，啊，我是1997年在研究生毕业的，OK，那一年呢，美国是不太景气，找工作就很困难，那我们的留学生，特别香港留学生就特别困难，我告诉你为什么啊。啊，那个时候美国移民局的政策是这样的，每个国家给你一个名额，大概好像2万个名额。中国大陆呢，因为中国大陆没有人出国的，没有人来这个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啊，美帝国来留学的。OK，预试社的名额给了谁啊？这给了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国，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所以台湾来的人呢，很容易拘留。我们香港人惨了，因为香港人是英国殖民地，整个英国也有2万个名额，他就给了600个给香港人，所以你不会发现太多香港人在美国，是因为我们根本留不下来嘛。OK，那人家公司怎么肯请你呢？人家请你，你这个 practical training 你们也有嘛，叫 OPT 嘛，对吧？OK，我们那个年代是18个月。刚训练好，你开始懂得做一点事，你说拜拜，我要走了。那我请问哪个公司愿意付你钱，还要训练你，教你一大堆的东西？所以结果我发了200多封的求职信出去啊，一封好的消息都没有了。 每一个都是哦，谢谢你寄封信来，那个我已经把你的resume put it on file。那结果怎么办呢？我看我银行还有多少钱，我只剩下200块美金，我就想，叫我赖死不走，就够我活2个月，但我已经找遍我知道的公司了，不再可能有个公司愿意请我了，所以我赖死不走，跟我马上走，实在没有什么的差别。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很聪明的决定，你知道吗？我第二天是主日，我去教会，我就把200块钱通通丢到奉献箱里面。我对上帝说：“老八耶，你的孩子现在是一文不名哈，准备回香港去。你喜欢我留在美国呢，赶快替我找个工作。”不然我就走的啦。结果怎么样？礼拜一，有电话打来哦，是美国很好的公司啊。他竟然说，我们请了一个人没有来上班呢，你能不能来 interview？于是呢，我一个礼拜以后就已经上班了。而且是很好的公司，我开公司很多东西在哪里学来的？因为那个公司也是在 garage 里面开始的。而那个公司叫什么？叫 Hewlett Packard。70年代才厉害，今天就不算什么了。我跟你讲，另外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当然是找老婆的困难。你们有没有这个困难？找对象的困难，对吧？因为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呢，是个老古董，不敢找对象。第一呢，我不知道自己将来去哪里。根本彷徨嘛，不一定留在美国嘛，不一定回香港嘛。那所以呢，不想连累人家了，OK，就不敢找对象。第二呢，我在团契啊，都是服侍啊，这个叫 conflict of interest。你不能一面做团契的团长啊，另外一方面就看看哪个姐妹特别漂亮，就赶快去追她，OK。那第三就更糟糕，其实这个比较合理了。我从小就有个梦，OK，我梦想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我是喜欢那个艰难的环境的，OK？我做梦就是梦见来中国，其实我从来没有去过中国那个时候啊，一定是很多山啊，很多田啊，我就在山里面，在田里面向人家传福音，我是很浪漫的一个人啊，OK？于是我看到女生啊，那个爱主的女生，我就问她姐妹，你有没有预备回国去？当然就没有人看得上我这样的一个人嘛。那结果当然就没有女朋友啦。那当我用完我实习的时间呢，就应该去离开美国走人了。那个时候呢，大概有几条路可以走了。第一个就继续回学校读书嘛，就拼命在拖嘛。我想你们有些人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一个呢就是跑到加拿大，那个加拿大还很欢迎我们的，因为那个时候加拿大没有多少人呢，这些大学毕业生念过研究所的，OK，他们很欢迎你。当然可以回香港。还有一个可以找个有身份的女朋友，对吧？就解决掉所有的问题。那团契里面也有蛮多姐妹是有身份的啦，OK。不过呢，你自己知道的，这个就不是上帝为你所预备的。那结果呢？就在那个时候，台湾有个基督教大学。要邀请我去替他开个计算机系，那1974年，很早的时候，很少人念计算机的。我那个时候只有27岁，我从来没有去过台湾。我去1973年又有这个邀请，我故意去台湾去了一趟。我去完，我就不想再去了。那个学校，你知道我们在香港的学生啊，我念官校的，官校政府学校的意思，香港的政府就是官，你知道吗？我们那个大学毕业，要在香港工作的话呢， 老师叫做教育官，我们都当官了。我念的是官校，官校是政府补助的，当然是非常设备非常好。我跑到台湾一看，所谓大学比我的中学不知道烂多少倍，那个饭堂啊，那个地板是土的，那个厕所是要蹲的，我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蹲过厕所。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不懂了，中国大陆来的人，你想想八几年或者更早就是这个样子吗？同意吗？要热的要死，竟然有蚊子。我们加州是没蚊子的，我已经在加州住了很多年，多少年没有出过汗，没有听过蚊子的声音。我就跟上帝说，哎呀，这个地方不能去啊，不是我不愿意爱你啊，我去了几个月就生病，就打包回头了。怎么晓得上天幽默？那个感动就一直挥之不去。于是我在1974年就去台湾教书，拿的是美国1/5的薪水。我又不是台湾出来的，我根本就没有一个亲人在台湾。但是我说上帝要我去我就去吧。其实那个是我人生很美好的一段经验。你有没有人试过27岁可以当系主任呢？还是创系系主任？我那个时间公文都不会写，就把我中学念过的古文通通拿出来用了。感谢上帝，说我现在中文还不错的呢，我只有中学程度的中文。结果我去了香港，竟然进不了台湾。哎，为什么不能呢？原来那个时候台湾呢很怕共匪啊，是他们用的字眼哦， okay? 不是我骂中国。Okay? 他们有戒严法，所有进台湾的人一定有一个台湾的居民啊，替你保证不是共匪。你说这个怎么合理呢？我没有去过台湾，怎么可能在台湾有个朋友可以证明我不是共匪呢？对不对？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那假如有人愿意做这个，是不是买来的嘛？那我没有撒这种谎话了 ，OK？ 我88那个大陆跑出来，还有几个朋友跑到台湾当国代代表的了 ，OK？ 他就找他们写信找他们，哎呀，你替我儿子做个担保吧，这样子，我儿子保证不是共匪的啦。结果竟然进不了台湾，我还是台湾行政院出的聘书啊，叫归国学人啊 ，OK？但是那个警备总部就不卖账，一定要有这个保证书。我就在台湾留了10天。那10天能够做些什么呢？哎，就看看从前中学团契啊，有哪个姐妹还没有结婚呢、啊？对吧？于是发现有一个特别优秀的，你知道吗？在他团契里面。当过团长的，负责灵修部的，是我不敢高攀那种，在学校里面当领袖生的头子，啊，香港有一个叫 prefect， 英国制度 prefect， 我相信大概跟中国大陆班长啊，那个什么校先队啊，大概是这种的东西了，对不对？替校长管住其他的学生的，在英国制度里面 prefect 很大权的，可以打同学屁股的，可以公开体罚的 ，OK？ 他是女生的头 ，OK？ 那我当时啊，敢仰冠而不敢涉患，涉患淫呢，对不？绝对不敢追这个女生。不过在美国留学嘛，你知道吗？我们都学了很多真功夫啊。其中的真功夫在餐馆里面打工，把那个脸皮打得很厚。于是呢，哇，机会来了，赶快去追。那结果呢，10天就只能约会3次。到第3次约会，他是医生，你知道香港当医生多值钱吗 ？OK， 我就在他那个医院里面，从他的宿舍。他一定要把我送到停车场找 taxi， 我们就找到停车场，非常浪漫的，因为停车场都是汽车而已。找完了，意犹未尽，又走回到他的宿舍，还讲不完，又走到停车场，如是往返很多次。最后我就问他说：“我有感动啊，你有没有感动呢？”所以你这个事情啊，一定不能跟师母讲，那师口不承认的。那事就这样成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事就这样成了。那一年有我们就结婚了 ，OK？ 那结了婚，我的那个，因为他其实是广州生的 ，OK？ 穗生嘛，那个在广州的医师嘛。后来那个我也没有办法在台湾待下去，因为我不是台湾的公民，根本就不能长期留在那里，拿个什么那个旅游局的签证。常常进进出出，有些时候只能留三个月，我留了四个月。哎，这里很多故事了，不能讲太多给你听。我反正呢，后来才回到美国，我就领会人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你投靠上帝，你绝对不会做赔本的生意。有一句话说 ：“You can never.”I'll give God， 你不可能给上帝过于他所给你的。你只要送礼给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他绝对回你一份礼，超过你给他的。你只要送礼给上帝，上帝不需要你这份礼物，不过上帝很好，他还是收下来了。他就会回你一份礼物，远超过你送给他的那份。因为神是一位慈爱的神，而苦难会成为祝福。神为什么允许苦难呢？因为人常常不走到尽头，就不会来到投靠上帝。那在神的手中，困苦饥渴都形成转机，是神要改变我们生命轨迹所使用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更能够蒙恩。你在基督徒里面会看见很多的见证，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以为去台湾教书是个牺牲，结果不只有太太，不止后来就拿到绿卡回来，不止我在很年轻的时候管理的经验，不止我在哪里学到很多服侍上帝的功课，因为这种海归嘛，当时当然很值钱了，到处请我们去讲道，所以我在当年才二十几岁的人，一年可以有100次讲道的机会，侍奉上帝这样练来的，在美国有这种机会吗？我在美国也讲到了。一个月轮到你一次就很了不起了，通常几个月才轮到你一次。对，在洛杉矶有个专门帮助街友的姐妹叫王爱敏，她小的时候呢被她邻居强奸，而且家境很贫穷，所以后来呢就把卖淫当作她的职业，找了一个什么菲律宾啊什么中东啊这种男朋友，又被人家丢弃，但怀了孕。那在来美国的飞机上胎动，把孩子生了下来，无亲无故无身份，沦落到呢抱着那个婴孩在垃圾桶找吃的东西，睡在街上，常常被人欺负。后来非常偶然的机会信了耶稣，生命得到改变，蒙神呼召专门照顾流落街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带领他们认识上帝，鼓励他们， 结果他的身份呢，就很奇妙得到解决，政府特别给他居留权。另外一个澳洲人，我相信你们听过的 Nick Vujicic， 这个人生下来是没手没脚的，他父母因为是中文好像翻译立科胡哲嘛，他父母也是基督徒，不愿意打胎把他生下来，但他生下来很痛苦，9岁就去自杀，但没手没脚要自杀很困难的，就不成功。一直到他15岁，他读约翰福音，读那个瞎子的故事，因为福音那个圣经记载那个瞎子，门徒问耶稣说：“这个人瞎眼到底是他犯罪呢，还是父母犯罪呢？”耶稣就回答说：“不是的，既不是他父母犯罪，也不是他犯罪，乃是为了神的荣耀。”那立刻胡哲突然就点通了，他原来神给我这个样子，是要让我在这残缺的身体里面来荣耀上帝。于是从那个时候，他就发奋用功。21岁就拿到学士学位，然后他学会很多的技能，可以自刮胡子、吃饭，什么都能够做，游泳什么都能够做。现在结婚了，还生了孩子了。但重点不在那个地方，重点是他鼓励了百万人从绝望、从失败里面重新的站起来。他所发挥出生命的意义，远超过四肢健全的人生命的意义，这个就是上帝。我很多人以为我的命运太糟糕，你怨天尤人，其实任何一个人，甚至你自己惹来的错误，自己的错误所惹来的后果，神能够使用你，而且用你到地步超过你是个没有遇见困难磨难的人。有一个基督徒叫做袁又谦，父亲是牙医，赚很多钱的，他自己也在念牙医，他有同性恋倾向，无法克服，于是呢跟家里闹翻，离家出走，跟同性恋的人搞在一起。其实同性恋是情欲无法控制的现象，所以你有一样就会有第二样，他就去吸毒。后来为了有收入嘛，保持他那种生活习惯，他还贩毒，最后被判坐牢，而且发现得到艾滋病。这样的人还有用吗？这样的人还有前途吗？他在监狱里面找这本圣经，在监狱里面悔改，结果他出狱以后成为牧者，所以在神学院里面教书。他的见证鼓励了多少基督徒，也鼓励了多少同性恋很难抗拒那种引诱的人，就间接等于救了很多人免去艾滋病。神能用任何一个人，神能用我们最残缺的过去而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就是上帝。当你认识这位上帝，人生的苦难就会变成神祝福你的机会，让你的生命产生更大的意义。第三，你会得到神做你一生的后盾，这是神对约书亚讲的话：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必不丢弃你。以色列人40年前进不了迦南地，他们经过都进不去，为什么？因为呢，12个探子去，有10个报恶讯，然后呢说：“哎呀，那个地方呢，虽然是牛奶与蜜，好得不得了，不过呢，那里的人都是巨人一样的，啊，那里城墙特别宽大的， 我们看自己不过像蚱蜢一样。现在过了40年了，神说，哎呀，你现在可以进去了。约书亚怎么知道可以进去呢？神就鼓励他说，我怎么样跟摩西同在，也必照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没有一个人对前面能够有把握，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最幸福的人不是我可以靠自己解决所有的困难，因为我们知道有太多困难是我们自己所没有办法解决的。最幸福的人是我知道在我背后有个后台老板，而他能解决一切的问题。美国有句话呢，叫做 The buck stop here， 意思就是说，说我不能再推卸责任，这个就是我的责任。任何一个厉害的老板都应该懂得这样的事情。这句话也是我自己开公司的座右铭。你怨天尤人没有用啊，这公司垮台 OK， 你跟说，哦，这个员工不好，那个员工好，没有用的，照样垮台啊。真正承担责任的人就说，我自己要顶上去。而其实自己当老板是非常惶恐的一件事，我告诉你为什么呢？ OK， 我很记得我起初签一张20万的支票啊，我的手是发抖的，因为我从来没有签过那么大面额的一张支票。你做很多决定，哦，你是老板，你可以做这样的决定，但你其实不知道你做的决定是对还是错。很多人羡慕做老板，到你做了你就知道，那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 the buck stop here， 你不能不去这样子面对它。但是个好的老板是怎么样呢？我非常知道我怎么用我的人，我知道这个人的能力有多少，所以当我派他做事情的时候呢，我是知道他一定能够做得出来的。或者有一个新人，我不太知道他能够做多少，但我愿意给他个尝试机会，那结果怎么样？他做得出来，太好了，哎，加薪没问题。OK， 做不出来，我后面早有第二招了。我就知道某人可以去帮助他，一定可以把事情做出来。假若一个厉害的老板尚且懂得这样子，何况是上帝呢？这上帝当你人生的老板，你就可以非常轻松，因为你知道他要你做的事，纵然你自己对自己没有把握，他比你更清楚你自己。而纵然那个事你真的没有把它做出来，这也是神很特别的安排，绝对有条后路会帮助你解决掉。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功课。当你真正把你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能够看见神迹。我们人做决定是我大概觉得有能力去做了，我才敢去做的。像你自己就觉得没有能力去做，你就去做，保证你失败收场。大胆是没有意义的，是看你实力，同意吗？但假如我们这样子做事情，你一生人就只能做你自己认为你能够做的事。唯独当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事情会发生。只要给我选，我不会选择去台湾。我很清楚上帝要我去，我就去了。我很记得我去的时候，整个团契为我送行，买了一个大蛋糕，因为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愿意回头走了。给我的感觉啊，有点像荆轲啊，刺秦王啊，风萧萧还兮易水寒啊，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好像去送死一样。但上帝不是这样子的，上帝不是这样子。当我开公司的时候，绝对不是我想去开公司，是我自己员工跑来， 所以我认识那么多人呢，大概你是最厉害的了 ，OK？ 你能不能帮我开公司？因为我所有的同学都开公司了，我就是不服气，我来了美国反而开不了公司，你就帮我开个公司出来嘛。你要多少股份我就给你，你要什么 title 我就给你，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很不好意思啊，我怎么会吃让他吃亏呢？我说好了好了，我们就大家平分嘛，公司一人占一半嘛，虽然我多你很多经验，虽然我念书也比你多几个学位啊，假如你当董事长我就当总经理嘛，你要当总经理我就当董事长，那大概平公平了吧。啊，是这样子才开出来的。要我们开公司了，一大堆人，那基督徒啊都不看好，他没有基督徒做生意的啦，他们对生意有非常负面的看法。哎，你以前那么爱主啊，保证你信去开了公司以后就不爱主了，顶多这礼拜天来聚聚会。我这是不服气了，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样子就不要开公司了， OK？我向你求一件事，公司开得成不成功不重要的，因为没有圣经保证说基督徒开公司一定就是会赚钱的，没有这种事。但我求你一件事，你要让我开公司之后，我不会减少任何的服侍，我一定把你的事放在第一位。你知道我们公司当年穷到什么地步啊？我们也是在车库里面开的，我们找到一个朋友，他有个很小的公司，办公室呢只能坐三个人，他有一张空的桌子，说好你可以用这个桌子，不过呢我是有 MBA 的了，我说公司不能这样开，第一先要把 sales 搞好，于是我们就高薪请了 sales 的人，那 sales 人坐哪里呢？当然坐那个桌子，那我们就没地方可以坐了，于是 坐在哪里就坐在仓库里面，没有暖气也没有冷气的冬天啊，那个时候我开公司是应该是十月份了 OK， 冬天啊，那个仓库那个 UPS 送东西来啊，门一打开所有的树叶就吹到我的图纸的上面。要了，我们穷到的地步，你们念电机工程啊，有弟兄念这个的嘛 OK， 穷到的地步呢，我们只有钱买一个示波器，但是我们搞那些直体电路，搞那些那个逻辑电路的人呢，不能使用示波器，对吗？应该用什么？用 logic analyzer， 同意吗？哎，我没钱买啊 ，OK， 那怎么办？那我亲自做工程师，我把第一个产品设计出来，就是有一个 bug， 找来找去找不着，倒不知道是为什么 ，OK， 那没有办法用示波器能够解决的，怎么办呢？我打电话给那个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一人大公司，穷到个地步只有一个 logic analyzer 但没有示波器的。于是我就问他，你到底 OK 什么时候下班？他说八点啊。你什么时候上班？他说我大概九点前就到了。我说没问题，你下班的时候我就来借用你的东西，第二天九点前一定还给你。于是我就八点钟去，整个晚上都不睡觉，就搞到第二天早上九点八点多钟就送回去，在家里洗个澡又跑回公司里面去了。我这个祷告之后，神听了我的祷告，马上我的睡眠可以减少两个钟头每天。我没有停止我的读经，没有停止我的祷告，没有停止我的服侍，没有停止我的讲道。神是非常奇妙的，当你有他做你后盾，当你是行在旨意中，你就可以勇往直前。从前有三个小朋友，小朋友都喜欢吹牛嘛，大家都夸自己的爸爸到底有多厉害，对不对？那第一个呢，他就跟人家说，我的爸爸很厉害的，我告诉人躺下他就躺下，张开嘴巴他就张开嘴巴 OK， 因为他的爸爸是个牙医了。另外一个是我的爸爸比你厉害，我的爸爸手一动啊，他们通通站起来，手一放就坐下去了，因为他的爸爸是师班指挥。有一个说我的爸爸比你们爸爸都厉害， 我的把手一这样子啊，所有的车就停下来了，一会儿所有车子跟着跑。原来他爸爸是交通警察，真的他那么厉害吗 ？No， 厉害是什么？后台老板了、啊，整个政府在他后面，所以车子只好跟着走嘛。当你认识上帝，你就有神做你的后盾。但是你要得到这样啊，你需要做一件事，你的力量是来自你定义愿意信靠这位爱你的上帝。在经文第六第七节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我是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你要上帝做后盾，原来是有条件的。你需要回应神对你的呼召，你需要定义信靠神，神乐意做你的天父，愿意帮助你，赐福于你，但你需要愿意跟从他。再好的老师，再好的教练，他教不出一个好学生，教不出一个好的运动员，假如这个学生或者运动员是不听他讲些什么东西的。除非你愿意听他。我再去告诉你们，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其实是很累的。我们不知道人生将来的方向是怎么样，当我们把自己交在这位上帝的手中，让他来做你的老板，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但是你必须承认他是你的老板，本来就是他创造你的，或他不勉强你。你只要愿意承认他是你的老板，接受他的建议，听他的话和他的带领，你就会发现的生命很不一样。为什么很多人找不到上帝呢？因为太多人把上帝当作一千零一夜里面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巨人，他希望上帝怎么样的呢？擦一擦那个巨人就出来了，啊，主人呐、啊，你有什么吩咐呢？我问你了，这样子谁是神呢？是你是神还是他是神呢？这种神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要有一个神是这样子，绝对是你在欺骗你自己，同意吗？于是一些人就觉得不可能了啊，不可能有一个神那么听话的，于是要怎么样呢？就销商啊，贡献一些祭物啊，捐点香油钱啊给他们的神。连江泽民先生啊也去庙里面销商的 ，OK？ 那台湾更方便，台湾每年有一个那个神猪比赛啊，就看谁养的猪养的最胖，现在养到非常大，好像是可以有1000磅以上的这猪 ，OK？ 要就用这个来酬神。但是这样的神值得你相信吗？一个受贿赂的神啊，怎么可能是神呢？这是人自己妙想天开嘛。而且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想什么得什么是个福气啊。我们广东人过年不是喜欢写挥春的吗？我们喜欢买那些什么样挥春啊，什么心想事情成啊，对不对？万事胜意啊，还好通通都不灵光的，这灵光就很麻烦，你知道吗？第一，一定有很多人死，马上死掉，因为有很多人呢、啊，就一遍仇恨人，巴不得你死掉，那果然就死掉了。另外呢，很多男人呢就有了小三了，因为呢虽然现在没有，不心想事成嘛，他偷偷想过很多次，最好我有个漂亮的女人做我的小三，于是呢，那男人都有了小三 ，OK。你的家庭就有很大的问题。人是绝对不能让他的思想想什么得什么的，你要感谢上帝，你想什么得不到什么。 其实假如上帝是这样子，怎么可能是真神呢？上帝需要人供奉的，怎么可能是真神呢？真正的上帝绝对不是他听你的，是你听他的。不过呢，因为他是爱你，你听他你就对了。你要得到神的恩典，你要得到神为你设计生命的道路，是眼睛都没有看过的，耳朵没有听过的，想都没有想过的。你要有神做你的后盾，你把你的生命交给上帝。在那个北卡大学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arolina、什么 North Carolina? Yeah, I think North Carolina、okay. 曾经当过药学院的系主任的，学术非常成就的有一个教授，他的名字叫做王立夫。他起初是不信耶稣的，十几年都不信耶稣，不过因为太太是基督徒，就很勉强跟着他去教会，常常妻子在里面聚会，他的情愿在外面坐在车里面。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的丈夫是这样子的。到了吃饭的时候呢，因为没饭吃嘛，就只好进教会吃饭了。 OK， 有一次他吃饭的时候呢，遇到个老传道人叫做王志，那人当然现在已经死掉了。你知道坐在传道人旁边呢，是不幸也是福气。这传道人大概倚老卖老，见到他就很不客气，就跟他讲：先生，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他就很神气说：我是大学教授。哎，那个传道人也胆胆大了，他对他说：哦，你是教授吗？你很骄傲哦。一人听了很不是味道，但他是教授嘛，既然告诉人家是教授，就不好意思发作了嘛，要只好就忍了忍住，那顿饭也吃得很可怜了、啊、回到家里面，起初是生气，越想越不对劲，上帝的话竟然借这个传的人点醒了他。他说：我真的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啊、所以他讲我这句话我就受不了。他的悔改认罪，他的信了耶稣。起初他非常为着他的事业成就非常的在乎的，人家带一个便当去上班，他带两个，你知道什么意思啊？这中餐晚餐都在实验室里面过的、okay? 他信了耶稣以后呢，就于心有愧了，就是我需要聚会，我需要参加团契啊，我还要回家陪陪老婆孩子吃饭呢、啊。于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再从带两个便当就变成只带一个便当了。那奇妙的事是怎么样呢？是过了三年以后，有一个他带的研究生来找他，他说：王教授啊，你有没有发现到过去三年啊，你写的 paper 跟别人引用你的 paper 是你以前的三倍呢？他自己没有留意，上帝赐福给他，给他很多新的点子，上帝赐福给他，他发表的东西非常重要，也是常常被人家引用。这个人大概年纪跟我差不多，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信耶稣，你今天大概还可以请到他来这里讲道的。人生就那么奇妙，最好的投资就是把你的生命投资给上帝，让上帝来管你的生命，保证你会得到百倍的回报，因为他是爱你的上帝。但你需要向他回应，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你对这个有什么想法？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来做今天的回应，好不好？请那个什么那个敬拜团队来帮个忙吧。
完全的
祷告之前，只要你是个基督徒，你愿意把你的生命重新献给神。主这个事不是个口头禅，你愿意真的把生命献给他，以他为你的主的，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为你们祷告。只要你不是基督徒，但你今天说我想尝试，其实神叫你尝试 try me， 你说我愿意认识你，看看刚才牧师讲的从圣经话里面出来的是不是真实的，我愿意把我生命交给你，看看你能够在我生命中有些什么的作为。你把手举起来让我看见，我为你们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叫你不是基督徒，你说我愿意试一试，试试你所讲这位神是不是真的像你所讲的是这个样子的，你要这样的心愿，请你把手举一下。谢谢，感谢神。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吗？而且我欢迎你，只要有特别的事情你散会以后可以跟我讲，我特别为你祷告好吗？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何等奇妙的一位神，你不只拯救我们，你带领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把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而且我们不认识你是一定不会被挖出来的，那只有你才知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就知道那特有的潜能发挥出来，让我们真正体会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与赞美，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当中一些人有这样的勇气，愿意把生命再次交给你，或者给一些人有勇气尝试把他的生命交给你。主，求你赐福于他们，就按照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所讲的一样，我们献上感谢，因为我们曾经经验过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而今天我们仍然在经验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赐福给所有这些心愿愿意来到你面前称你为主的人，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请坐。